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多默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中国天主教会恩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沙百里神父安息主怀。中国温州教区祝圣敬献于耶稣圣心的新堂。耶稣会中华省喜迎3位新铎、1位执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仰通讯社消息，6月27日清晨，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中国天主教会的恩人沙百里神父，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养老院回归天乡，享年91岁。在中国天主教会和学术界，沙百里神父负责编辑出版的《中国天主教指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是人手一册。从1986年至2014年，法国传教士组织的新加坡中华公教联络社坚持发行这部中国教会丰富实用的指南，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便于读者能够初步了解天主教会在中国主要地区的传教历史背景、教会领导人情况以及一些教区圣堂建筑历史和特色，从而对整个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现状有一个大致的认识。1932年1月3日，这位著名汉学家出生在法国巴黎，1951年至1954年学习神哲学，1957年12月21日进铎，1959年12月1日受修会派遣启程前往马六甲传教，1970年至1974年学习中文，并通过3级博士论文。1980年召开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全体大会上受命负责中国教会事务。1981年在新加坡创建中华公教联络社。自1975年以来，他40多次奔走于中国大陆和香港，为传教事业呕心沥血。这位权威传教士和学者研究领域之广，在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史学史、儒学、鲁迅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都有不少的影响成果，而他的权威源于他身体力行，满怀着爱与传教激情，深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地，传教足迹遍布各地，福传热情感染了所到之处的人们。他与地方教会团体的主教、司铎、修士、修女和教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慷慨地援助中国司铎和教友。最主要的是，他的传教活动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教会内部的合一，中国教会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合一。信仰社消息，若不是上主兴工建屋，建筑的人是徒然劳苦。 这段满含着感恩之情的圣咏，全面概括了中国大陆浙江省温州教区龙岗堂区黄忠天主堂新堂祝圣开堂典礼。6月24日圣若翰保蒂斯大瞻礼之际，温州教区龙岗堂区和黄忠堂的多位神长、修女及各堂口代表等一起从老堂步行到新堂，开启了新堂祝圣开堂仪式的盛典。九位神长为开堂剪彩，主持开堂门、祝圣圣水池和圣堂。全体信众感恩天主，感恩天主历来对黄忠堂的惠顾。1928年，龙岗黄忠耶稣圣心堂老堂创建，1957年挪作他用，1993年收回教产，1996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开堂，恢复正常信仰生活。随着教会不断发展，教友与日俱增，老堂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牧灵扶传工作及教会发展的需求，教友们纷纷呼吁建新堂，并在教会、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教友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建堂工程。2018年1月20日奠基，4月1日正式开工，2019年11月20日圆满竣工，同年11月29日开始装修，原定于2020年1月29日开堂，因新冠疫情推延至今。新堂迁建于永台湾沿海高速复线龙岗市出入口南侧，交通便利，比邻龙岗新城区，占地面积3700平方公里，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总投资近3000万元。同在圣西者若翰瞻礼这一天，江西宜黄和兰水两座圣堂修复后开堂，神长教友们一起参与圣堂祝圣仪式。期间神长激励信众们，教会是一个城市的肺腑，是我们走进天主的地方，是祈祷之所，天人合一的地方。圣堂以心，我们也应竭尽自己的心，以言行活出新的生命。耶稣会中华省喜迎三位新司铎和一位执事。天主教周报消息，喜者圣若翰诞辰庆日6月24日下午，天主教会诞生了三位新司铎和一位执事。耶稣会中华省的冯汉忠、麦志宽、阮宝利与范庆林四位会士与台北圣家堂举行感恩圣祭中，分别领受司铎圣职与执事圣职。这场隆重的典礼由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亲自莅临主礼，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董泽龙神父、圣伯敏会院及怡福园院长詹德龙神父相礼，以及近60位神父共祭，包括会士们、来自香港、波兰、越南的家人亲友在内近1000名，修女、修士及教友前来同庆。弥撒开始前，圣堂内流泻着欢乐气氛，四位会士忙着招呼远道前来祝贺的家人亲友，拥抱、交谈、拍照，温馨指数100%。服务志工引导嘉宾入座，确认典礼流程，细节万无一失。诚如周主教在致后词所说的，圣堂外的天气炎热，我们的心已是火热的。祝圣仪式第一个高峰，四位会士被唱名前来主教面前领受执事及司铎圣祭时，他们都以响彻整座圣堂的洪亮声音 坚定回答，有，我在这里。周主教给予训勉，询问意愿及应许服从之后，他们便伏伏在地，在神圣的诸圣祷文咏唱声中接受全场共发的虔心祈祷。新执事穿上执事服后，三位领受四铎圣制者常归祭台前，接受主教、会长、院长及全体共济神父一一负手祝福。由于其中有几位行动不便的年迈神父，三位会士步下祭台，走到四铎区接受老神父们的负手，现场众人为之动容。随后每位新铎由陪伴神师及家人穿上领带和祭披，那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由父母及手足为他们穿上满披主爱最神圣的祭衣。新铎与父母拥抱再拥抱，泪水溃堤。礼仪中的信友祷词分别使用中文、波兰语、英文、越南语、粤语和泰雅语向主祈求。新铎的父母虔敬奉献饼酒及鲜花，礼仪音乐服饰也选用多种语言咏唱，一切都展现了主内四海一家的共荣与多元。新铎与新执事随即在圣祭礼仪中服侍祭台，分送圣体时，教友们也从新铎手中喜乐领受神粮。领圣体后经之后，由麦志宽新铎带头致辞，四位会士分别以神操的四周，即创造、跟随、痛苦、复活来表达他们的感谢，尤其是将他们奉献给天主的父母。麦神父感谢天主的创造和爱，以及与天主合作把生命与信仰带给他们的家人，因这爱的礼物他们才能把爱分享给别人。冯神父感谢因这美好的生命他们能回应天主的邀请，去更认识、爱慕和追随他，也感谢教友团体和培育团体在圣召路上的陪伴，透过大家的面容看到天主，感受到他的临在。阮神父感谢圣召过程中帮助他们度过各种挑战的伙伴、解惑的师长，以及奉献时间和给予支持及力量的朋友与恩人。在场的每个人都像帮耶稣背起十字架的西满，为耶稣擦拭圣容的维洛尼加，帮助他们走向原本不可能完成的路。范执事感谢大家的爱与鼓励，为他们带来天主的喜悦，再再感谢大家的爱与临在。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董泽龙神父致谢词，看到四位会士弟兄眼中的泛泪令人动容的一幕，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缘，经过不同阶段的培育、考虑与分辨，走过疑惑、挣扎，获得光照、鼓励，以及在肯定中逐渐成就在天主面前的许诺，点滴在心头，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及天主才知道。董省会长也特别感谢四位会士的父母和家人，并邀请众人继续为他们祈祷，使他们在圣召路上成为像贫穷及谦逊的耶稣般的好牧人，遇见天主的光荣。卸下神经内科医师白袍，于2015年入耶稣会的冯汉中神父期许自己与生活中活出天主的爱，体验天主的爱，借以告诉身边的人天主有多么爱他们。主修教育人称沉默的艺术家的阮宝利神父于2008年入耶稣会， 期许自己向穷人传报喜讯，引导人认识神贫，在主内有丰富的生命。武林高手麦之宽神父于2011年19岁时进入耶稣会，最年轻的他期待自己能唤起周边的人对生命神圣的渴望，使他们内心感受到热情，驱使他们想饮来自天主的活水。范庆龄执事辅自神学院毕业，建议有圣召的青年不要害怕，安静下来倾听，找有经验的灵修辅导陪伴，分辨当走的路。弥撒礼成前，圣堂外已下过一场雨，气温稍降，三位新铎继续留在圣堂内为亲友来宾负手祝福，温馨又温暖。参礼者喜乐地取用茶点，开心共融。普世教会在此时多了四位渔人的渔夫，我们为此深深感谢天主，感谢一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圣使马窦引用飞鸟和百合花两个大自然的基本图像，说明天父照顾一切。若没有天父的照顾，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既然天父连极微小的事物如飞鸟、百合花都照顾周详，何况更重要的人呢？担忧与害怕是不相信天主的人才面临的困境，是缺乏信德的表达。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乐观。乐天知命，故不忧。一个人乐从天道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奉献，他的心里就不会忧愁，没有烦恼。据说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记载，楚国有个大夫名叫叶公，向孔子的弟子子路询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不知道怎样回答。后来孔子告诉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呀，发奋的忘了吃饭，快乐的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就要来到，如此而已。像孔子这样的人毕竟少数，多数中国人只知打着乐天知命的幌子来贪图清闲生活。比如《儒林外史》中的瞿太守，他表示他对孙子公孙的指望说，近来我在林下倒是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 在我膝下承欢便是了。瞿太守所说的乐天之命的道理，是不愁吃不愁衣着的绅士们的乐观。马窦福音所宣讲的基督信徒的乐观与他回然不同。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仰望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萨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花朵中的一朵。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灶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呢，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这段福音有个小结论，就是耶稣要求门徒们活在当下。经文中的明天与今天是对立性的表达，未来与当下。耶稣要求门徒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也就是不要担心未来，教导门徒们努力活在当下。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这段经文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具体生活经验，因此我们也可以明了为什么日用食粮的祈求是如此急迫与重要。马窦福音的原始读者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信徒团体，他们大都是贫穷的人，必须辛勤劳作才能维持生活。以人的常情，他们不免会有愁吃和愁穿着的心思。马窦福音并不说耶稣叫他们不要辛勤劳作，而只说耶稣不要他们为吃着过于忧虑，因为这是无信仰者的行为。耶稣举了大自然中飞鸟和野花做比喻，他们不播种，不收获，不劳作，不纺织，自有天主养活他们，装饰他们。在天主眼前，我们人比飞鸟和野花更珍贵，天主岂有不照顾我们的理由？可见耶稣所以教导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对生命抱乐观，原来是要我们信赖天主。他说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的需要，此外他更要我们不把心沉溺在这个世俗事物上。他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真正财宝是天国，耶稣要我们先寻求天国。他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话，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